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那它一定在我们真实的人类历史当中是有真实的事迹的。
所以说圣经写啊，当他四邻安宁的时候，他就特别发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这么快的跟你打招呼，是因为我要喊一个口号才编出来的啊。饭桌开放麦，眼界全打开。是这样的，我们
有这个开字的重复不是特别的好。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想法，也给我们提点建议。
是，王海伦本来打算就是每集都换一个哈，就是直到我们找到合用的这个饭桌开放麦的 slogan 哈，就这个口号。那今天已经暴露出第一点了。可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眼界全打开跟我们的开放麦的宗旨啊，和我们的初心呢、啊、其实是一致的。
是吻合的。
是吻合的、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又来到了饭桌开放麦。
对，我打个岔啊。
啊，
因为我们开放麦打开之后呢，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
是的。
也有在我们留言板留言的，也有给我们写邮件的、也有给我们发短信的。我把给我提的问题有代表性的，我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因为我觉得我在留言板写几句话吧，就是写的是很生硬的。就有朋友在留言板就给我留言说、啊，我们能不能谈一谈当届的美国总统啊，美国的政策啊，包括这世界正在发生的战争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还是很为难的。
是的。
因为第一呢，我们的眼光的局限和我们自己的洞察力的局限，这是肯定的。第二个，我们是一个福音广播。
对的。
你做一个评论，你就是要有立场的。
嗯。
那么我们往往代表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立场。
嗯。
那么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对于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要立刻去做一个相对公允的判断，一个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判断，这样的话是不敢轻易的说出口的。
是，
如果我们是一个私下的讨论，我肯定会把我非常鲜明的观点分享给你，但是在节目里有些话还不到说的时候吧。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去评价二战，我们现在去评价过去几十年的事情都没有问题。
对，
但是如果我们去论断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被历史打脸。我其实还不是害怕被打脸。
你怕啥？
我简单的说，应该是我比较担心我自己的偏颇或者我自己的狭隘呢，影响了整个不光是电台，就包括我们基督教媒体的这样的公正性。
是的。对，这是一个，我觉得你这个不算打岔哈。为啥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开放麦嘛，本来也是要回应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他们提问啊。那我再回应多一点，就关于你刚才说我们为什么不是讨论时事节目。
对。
还有一个就是目前为止这些观点确实在基督徒内部产生太大的撕裂。
是的。
就是这种撕裂有时候想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可是这个现象确实也是存在的。我觉得这种撕裂甚至到了一种对立的情绪对立，还有这个观点对立，对，到伤害的地步就没有必要了，我们没必要在里面。
是的。
又引起一些纠纷啊，或者什么。
而且我们是不可能医治这种撕裂的。刚才你说到撕裂，我就想这种撕裂要被医治的话需要两个东西，可能起码我看到需要两个东西。第一需要时间。
对。
第二呢，需要大家都回到主里，在主里重新归正我们的想法。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你们说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对二战一个反思啊，或者对圣经里某个事件的一个看法，解决不了我眼下的问题。那么我们眼下的问题其实是要让我们的世界观重新归正到一个基督徒的位置上。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它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同感一灵。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我们节目的出发点，包括电台的出发点，还有包括圣经对我们的教导，还是要让我们时时仰望主。 当我们讨论一个热点事件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拿主为我们站台。
嗯，
我们需要做的是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
嗯，
这样的话，每个披戴耶稣的人，他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我相信是合主的心意的。
对，嗯，我补充，我又补充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沉淀。作为基督徒，
时间嘛，
对，需要沉淀，你的想法，你的认知，你的情绪，甚至情感，
对，
你的这个词语都需要沉淀。
对，我自己本人，我就在这样的争论中被伤害过，我也伤害过别人，所以我不建议我们带着信仰的眼光过多的在这种热点上做特别偏激的这种讨论。
嗯
啊，这个不是和稀泥，这个也不是回避问题，
嗯，
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归正的一个过程。
是的。好的，那我们也不多讲，再多讲我们可能要开一期节目来专门聊为什么阳光在开放麦不敢火力全开。哎，这个押韵了啊。好，我们还是回到开放麦。我们刚刚说的是开放麦眼界打开，这是我们开放麦的一个初心和主旨。我们其实开放麦到现在没做几期哈，今年2025年新的尝试。那我们在上一次尝试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2024年的十大神学事件，
嗯，
是来自于福音联盟这个网站哈。
是的，
对。那我们今天开放麦开放什么呢？我想我们还是留一个尾吧，还是叫2024吧，对吧？其实是一个总结性的嘛。我们来聊一聊2024年的圣经考古的十大发现。
嗯。
这个有意思吧？
对，这个我不知道对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怎么想，反正对我本人还是有很有吸引力的。圣经考古发现它其实背后是说什么呢？是我们的信仰被一些例子，被一些物理证据去证明。
嗯
啊，这就是圣经考古发现为什么对于基督徒它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原因。
嗯，有点像实证主义哈。
对，
利用实证主义来证明信仰。
实证主义是走不通的。
对，
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靠着圣经考古
对
来支撑的。
嗯，是的，是的。
但是圣经考古总是神留下来的一些痕迹给我们，它会大大的激励我们，坚固我们。
嗯，你说到这个痕迹，我就想到好像我看过一个文章，就叫上帝的指纹。哇，我觉得这个词儿很好哈。它大概就用在就圣经历史的考古。
对。
因为圣经或者说这样说，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我们的那位神耶稣基督都是真实的。
对。
那他一定在我们真实的人类历史当中是有真实的事迹的。
对。
那考古某种角度来说是叫应和了历史事件。
这些历史的碎片啊，或者埋在黄沙下面，或者埋在记忆里面，当我们翻出一个碎片的时候，我们就会惊呼啊，原来是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印证在这里。但是呢，别看我们俩说的这么热闹，等我们介绍完这篇文章呢也是刊登在一个全球视野的基督教刊物的，
对吧？叫今日基督教。
今日基督教啊，它是英文原文，然后翻译成中文，
对，
我们来看的。等我们给大家分享完这篇文章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这都是特别细小的事情。但是大家真的不要小看这些细小的事情。等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再引申的介绍一下圣经考古对基督教信仰的重要作用。它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虽然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考古上的，但是它是神留在这个世界的一条隐秘的线。
好，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正轨，不然我们俩的这个铺垫也太多了。
嗯，
好，这篇登在《今日基督教》杂志的这篇文章呢，它是讲到2024年十大圣经考古事件啊。
嗯嗯，
它也是从第十项开始往前。
他们都习惯倒着说。
对，倒着写。那第十点呢，他说的是耶路撒冷的新的考古中心。他讲到，据以色列文物局介绍啊，在耶路撒冷经14年建设后，启用了新的中心。这个中心呢，目前尚未正式举行开幕典礼，可能要等到一两年之后。然而呢，这座耗资 1.06 亿美元的建筑就位于以色列博物馆下方的山坡，已经开始邀请公众参观新的考古发现。
是的，这个说起以色列游，肯定是很多基督徒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我也有。
其实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教会 计划组一个团，我们都报过名了。
我们计划，我们教会也有。
结果赶上那边打起仗来了，
对对，
所以就被无限的延迟了。
对
啊，这也好，我们晚几年去，等这个博物馆完全的开放，有更多的文物呈现的时候呢。
对，它这是个新的考古中心。
对，这新的考古中心，我们在里头能看到更有意思的东西、啊。
对，哎，说到这个以色列哈，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就我认识的几姐妹，她们在大概五六年前吧，她们去了一趟。
嗯，
以色列，他先去，对，他先去的是欧洲，然后又去耶路撒冷。那他回来说了两句话，把我笑坏了。
是是是，
他说到欧洲啊，你一看啊，那年代史都是跟你说，这是公元后1000多年，
嗯
啊，中世纪啊之类，
嗯，
这是这座教堂是公元后啊1000几百几十年的啊。
嗯嗯，
他说到了以色列，你一听都是这是公元前的，这是公元前的，
是的，
就那时间线一下子就拉到了更加前面。
我们到欧洲去。就感觉到，哎呀，罗马柱啊，什么这个大地啊，那个大地啊，就觉得挺古老的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们放在编年史里，其实欧洲的历史很短。如果和我的家乡西安比起来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历史。
所以如果到以色列的话，那时间又往前推到公元前去了。
是的，是的，是的，嗯，
所以我们也期待啊，这一两年之后，这个真正的对公众全部开放的时候，
这个
新
的考古中心，
对对对，
哎，
希望带给我们全新不同的体验。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很快进到第二点啊。
嗯，
那我们来到2024年十大圣经考古发现的第九点。
对，倒数第二点。
啊，倒数第二点。他说的是耶路撒冷之围困。
嗯，
题目是耶路撒冷围困。
对。
他详细内容他是说亚述王希拿基利。
嗯。
于公元前701年率大军进攻耶路撒冷。
嗯嗯，
这件事情呢终于在一个考古学家利用现代地图技术确认了，就刚才说的那个希拿基利哈，在公元前701年这个围困大军这件事情，这个围城的位置
是
被确认了。
对，其实是非常细的一件事情啊。
嗯，
首先大家都很熟悉圣经的话就会知道，
嗯，
这个历史事件呢记录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的18到19章，
对，
以赛亚书的36章37章，
嗯，
历代志下的32章都有记述，
是，
也就是希拿基利围困的这件事情。
嗯，
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圣经里是很戏剧性的在介绍这件事儿。
嗯，
就是说啊，他们围了这个城，后来呢把周边都攻下来了。
嗯，
就是耶路撒冷没有攻下来。后来呢这个神发动神迹，就是杀死了亚述营中的185000人。
嗯，
啊，就这件事。
对对对，
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对，
那么希拿基利只好撤军，就回到尼尼微去了。那么这个考古发现呢，它其实是确定了这个围城的位置。
嗯，
因为确定了这个围城的位置，就是对这件事的真实性
对
有了一个佐证。
是的，是的。那我们回顾一下圣经哈，
嗯，
就是当时是亚述王希拿基利，
嗯，
他呢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当时的王是犹大国的叫西西家王
，
对，西西家王。哎，很有意思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讲到一个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是西西家王呢，实际上他是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就是要叛变亚述，当时不是不想交税了嘛？其实他早20年他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对，
但他
也早有烦心，
贼心不死。他做的一个准备之一呢，就是。圣经里也讲到他就在耶路撒冷城就挖了那个水道。
嗯，
耶路撒冷比较高嘛，
嗯，
城的位置比较高。
对，
所以城外他是有一个泉眼叫做积汛泉。
嗯，
所以他要把这个积汛泉的水要引到城内。
对，
要保证如果亚述大军围城的时候
用水灌
不至于。不是水灌，是不至于城内缺水。
哦，
是这件事情。这里有一个特别神迹的一件事情哈，这个西西家王就从两边城的两头来做，就是把水引到城里，就到了那个希罗亚池。
嗯，
你可知道希罗亚池是比较有名，
嗯，
也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希罗亚池施了一个神迹，
嗯，
叫一个瞎子洗眼睛上的泥，
嗯，
然后瞎眼看见，
嗯，
就那个希罗亚池，
嗯。
也就是说，西西家要派工程队来挖那个泉，就把城外的那积汛泉的泉水引到城内，一直要引到那个希罗亚池。
嗯，
那他就挖呀，他两个工程队，一 个工程队从西罗亚池城内挖，一个工程队从城外的那个集训泉开始挖，
对着挖，
对着挖。你知道那时候没 GPS， 也没测量工具，然后两个就反正就是靠天然，就是眼力劲儿啊。最终啊，神迹就神迹在这儿，就是那两个最终居然挖通了，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会师了。这件事情是个挺神奇的，也挺鼓励当时的犹太人的，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要挖通，而且两个队是盲挖，盲猜，这叫盲挖的情况下，
他要挖一个地下的暗渠，是吧？
对，是的，是就城下面的一个水道，不就是为了防止亚述围
城
以后，对，
城
里没水。
对，那么本身对于西拿基利围困耶路撒冷这件事，其实是有之前的一个考古发现，来证明这件事。那么亚述王西拿基利啊，他有一个叫做吉南宫浮雕啊，是被之前的考古给挖掘出来了。这个吉南宫浮雕呢，就记载了他攻陷的犹大城市，一个城市叫拉吉，可能是当时犹大国的第二大城市。
对。
那么为什么说这件事就印证了他没有拿下耶路撒冷呢？因为这件事只是记录了他攻陷了第二大城市，这是他的最高功绩了。如果说他把耶路撒冷也攻陷了的话，那么应该是把攻陷耶路撒冷作为他的最大的历史功绩。这个浮雕是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浮雕哈。他提到了西西家王，他用一句话说的，他这个铭文是这么说的，把西西家像困在鸟笼里。这就是他的这次战争的最亮的亮点了，就是我把对方的王围起来了。当然每个人都是在美化自己嘛，但他也没敢说我把这城给攻了。所以说仅仅是确定了亚述王围城的地点，这就是一个对圣经又是一个小小的佐证，他是印证这件事成立的。
对，
如果说经考古发现在耶路撒冷的城里头发现了西拿基利的一些部队占领的痕迹啊，那就是推翻了历圣经的记述，也推翻了之前的历史记录。这个没有，这个是印证了。
印证了。
对对对，
这个是真实存在
的，
而且他确实没攻进去。
对，
那圣经的记载呢，他没攻进去的原因是西西家在神的面前悔改，在神的面前祈求，然后神帮助了他们，
对，
使得亚述大军在营外啊，在围困的时候，一夜之间哦，就全部
是
死了。
是，还有你知道他们当时驻军离这个大马士革门，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那个城是一个斜长溜的，
对，
就是个狭长的，它是在大马士革门的北边，大概1.5英里，也就是2公里左右的地方。
哦，那都看得见。
就是双方，那当然，就牧师可以看见。你忘了他们还在城墙上对骂吗？好像是。
对，是的。那个西拿基利派了一个特别能言善辩的人，
说
又写信，然后又去对骂。
对对。
而且还用了很多心理学战术。
真的是每一个点都可以说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这就是基督徒聊起这件事，他就觉得有意思，因为他在圣经中，他要不停的去想象当时的场景，他觉得他跟这个地方有关系。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从文化呀，从很多地方上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趋之若鹜的往那去？我相信大家都是奔着那个字去的，就是耶稣基督。对，
好，那我们很快的进到2024年圣经考古的十大发现第八项啊。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古代航海者的技术，他指以色列文物局宣布发现了在东地中海岸里沉的最深并且年代最久远的一艘沉船。
什么意思呢？之前他们发现的沉船啊，都是距海岸比较近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GPS， 就是没有天文技术。如果你眼睛看不到海岸的时候，你这个船就完全就陷入一片汪洋大海之中，你就没有任何的导向，你除非依靠天象。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用 GPS 你也是依靠这个空中的卫星来指导你的。那么之前所有发现的沉船呢，都是在海岸比较近的，跟目视可见的。但是这艘沉船呢，它距离海岸大概56英里。56英里大概就是80多公里。80多公里你肯定是目视不能够看到的。也就是说明呢，当时已经具备了比较先进的天文导航技术，才有可能把船开到哪里去。
对，
它其实就是在说在地中海的这个时代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航海的天文技术。
他这篇文章接下来他写到，他说以色列文物局海洋部门的负责人是这样说的，他说 这是一项具有世界级别能改写历史的发现。
对啊，
这揭示了古代航海者的导航技术，
嗯，
能在无法看到任何海岸线的情况下横渡地中海。
对，
而且呢，一家公司在使用水下机器人调查海底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堆位于海面下约1英里的陶罐。这些陶罐被打捞上来，确认为公元前14到13世纪晚期青铜时代的迦南储藏容器。那这些迦南人后来就被称为航海的腓尼基人。
嗯，
在铁器时代，他们建立了一个横跨地中海的贸易网络。
是的，那么这项发现与我们要说的圣经考古有什么关系呢？
嗯，
我觉得有两点关系。一个呢，他这一项发现虽然是一个航海的考古发现，但它印证了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天象导航技术啊。那么天象
不是 GPS 啊？
那当然，这个观天象啊，在圣经中有很多描述，
是
这个新约旧约都有。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三博士看到那颗
星
升起来，就是说天文学包括古代的人看天象在圣经中是有描述的。第二个我相信就是说到的腓尼基人，就是腓尼基人他是古迦南人的后裔嘛，对吧，他就居住在地中海的东岸，就现在的黎巴嫩那一段，他们确实是比较有名，他们就是海上贸易民族。那么如果大家都看过这个旧约圣经公元前十世纪，也就是建圣殿前后那段时间的话呢，圣经里多次的提到的是推罗人和西顿人。
哎，对，
推罗人和西顿人，他们就是来代表腓尼基人的。
腓尼基人，
那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那个紫色的布料，推罗紫嘛，
对
吧？
对。
还有当时所罗门王与推罗王西兰结盟，那么从推罗运来了香柏树作为圣殿的重要的建材，那现在人们还在找香柏树嘛，对吧？香柏树找不到，其实呢，这些呢就是印证了当时在地中海非常活跃的一些海上做贸易的这个民族，
对，
就是腓尼基
人。
这个考古发现呢，要比这个还要早。这个考古发现是在公元前1300年到1400年这样的样子，他们就已经活跃在地中海了。
对，
所以说也可以印证他们从地中海的其他的沿岸给所罗门运来香柏木的可能性。韩磊，你知道在所罗门那个时代是世界强国啊，
对，
富得流油啊，你看他那个献祭哈，他为什么能这么有钱？我就告诉你，做物流的。所罗门是最典型的做物流的。为什么？他处在几个文明的中心，他是在这个世界的十字路口，所以说圣经写啊，当他四邻安宁的时候，他就特别发达。但是不幸就在于他的四邻永不安宁，也就是在所罗门那个时代，所罗门能够赚很多钱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四邻安宁。
是因为神使他的四邻安宁。
对，你看圣经就写的是四邻安宁。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国什么军事强大啊，这个强大那个强大，但是谁能让你的四邻安宁呢？谁给你这样一个环境呢？绝对是脱不开神的亲自的护理的。
是的。
当然我们刚才谈到腓尼基正面的一面啊，那他其实这个负面贡献更大。我们都特别知道的那个耶洗别，就那个特别邪恶的那个王后，他就是腓尼基人。
对，而且推罗和西顿呢，也是被神咒诅的城市。
对
啊推罗成为近光的磐石，在上面不能再重建城市，这是上帝的咒诅。
我们说的这项考古与圣经的连接呢，就是腓尼基人，以及对这个航海有关键指导作用的天象技术、天文学啊、和圣经的连接。其实它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就是给我一个挺大冲击的这样一个连接的。我们这次是看到了之前在海里沉船上面的这个文物，
对
吧？通过这个考古，但是在我们的圣经以西结书的27章啊，它就是在预示一个神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是给谁的呢？它就是对推罗的一个叫做哀歌。他就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那么整个以西结书的27章都是在说推罗将来要被审判。那么这里头就提到了一句叫做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缝补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 必都沉在海中。
哦，
然后你今天看他，我们从海里头捞出来的这些残片，对吧？但是这些所有的当时值钱的东西已经一无所有了。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神的审判之后的一个刑场，就是在那个海底沉睡，离着海岸56英里，80多公里，离着水面1英里，
嗯，
就是将近2公里，
嗯，
在那个水底下沉着，对吧？
嗯，
这它真的是暗合了以西结书27章中的这个哀歌。
好，我们很快来到第7点，就时代考古啊，我们看他说的是叫奠酒代币，这个奠就是祭奠的奠啊。他说在圣经考古学中，一面平整，另一面可能有图案和文字的粘土团是很常见的。要找到一团一面有文字，另一面则有图像的古代粘土是相当的罕见。但圣殿山筛选计划的团队成功的找到了。那这项发现最早出土于2011年直到2024年，也就是去年啊，才被确认为一种朝圣者的代币，可能可以在圣殿中兑换祭品。这枚代币上描绘的酒罐可能表示它是用来给附在圣殿祭坛上斟酒的费用。二世纪编撰的犹太口传律法米书哪里有记载此类代币的使用
啊？这一条呢，刚才我和海伦在做节目以前还在聊呢，说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能代表什么呢？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啊。首先第一个啊，他说到这个在圣殿中兑换祭品，让你立刻就能想到那个圣经中耶稣清洁圣殿，对吧？耶稣清洁圣殿，说明在当时的圣殿里是有一些这样的用代币啊，或者用动物啊兑换钱币。
嗯，
那个新约圣经说的是很清楚的，
对的，
叫兑换钱币的。那么这里头提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米书拿，啊，那这个 Helen， 你跟我们说说这个米书拿，它在当时犹太人中间和现在我们对犹太文化的理解中，它有什么作用了？
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啊，就是犹太人的律法呢，它分两种啊，一种是书写下来的，叫妥拉，就犹太教，那妥拉就指的是摩西五经了。
对，
那但是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到了主前5、6世纪，也就是文士以斯拉和一些犹太人重新回到犹太地重建圣殿的那个阶段呢，文士以斯拉呢带领了一批文士重新整理摩西五经，但在整理摩西五经的时候，以斯拉还要教导这些犹太人来懂摩西五经，所以呢就产生了对摩西五经的解释
延伸
的一个品种，对对的一个文本
延伸解释，现在的所谓司法解释。
所以根据资料记载，就说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呢，分为三个部分。一个就是米书拿，米书拿叫口传律法，
对，
还有一个叫格马拉，是指的是口传律法的注释。
对
啊，第三个叫米德拉什，又指的是圣经的注释。它确实有点复杂。
对，
但是整体来讲
呢，他们三个合起来有一个名称，
叫塔木德。
对，这个是海伦嘴上常挂着的塔木德。
对，
我们知道塔木德呢，其实是旧约犹太人他们中间通行的一个指导他们生活的一个法律标准。
嗯，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哈，这个口传的律法它并非神的启示。
对。
就是耶稣没有全盘否认口传妥拉，也就是那个口传律法，但是耶稣反对的是高举人的口传，就高举人的遗传，过于对神的诫命的遵行。好，那十大我们才讲了4大，我们下一期呢就任务繁重，因为要讲6大，一共10大。
对，
但时间关系，我们必须来到说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net